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好，那我们今天话题呢是聊澳中经济摩擦谁在饮鸩止渴。那澳大利亚力挺新冠病毒爆发开展国际调查呢，是引发了中国的不满。那中国呢也官方宣布会加征澳大利亚进口大麦的关税呢，也恐被澳大利亚会告上世贸组织。那澳中贸易摩擦升级，两国关系持续走低。那我们看到在贸易交流中的两个国家呢是互为供求市场，而且呢在疫情过后呢，两国的经济都需要休养生息。那如今闹得这么僵哈，澳中经济发生了摩擦，到底是谁在饮鸩止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1300-799-3323，那期待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个新闻背景哈。我们看到中国当局是宣布自5月19号起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呢是征收 73.6% 的反倾销税和 6.9% 的反补贴税。那么根据这则于18号晚间发布在中国商务部网站的公告呢，那中国是裁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的存在倾销和补贴，那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征收期限呢是5年。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联邦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也表示呢，对中国的这一决定是深感失望。那他在一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声明中说，我们反对这一决定的依据，并将呢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对调查结果的细节进行一个评估。那说到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大麦供应国，那每年呢出口价值约15亿至20亿澳元的这个大麦也占到了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澳大利亚政府的一名消息人士说呢，这个替代市场呢并不多，那澳大利亚的这个大麦呢还可以卖给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但是呢会比澳大利亚农民卖给中国的价格呢要低很多。而全球最大的大麦进口国中国呢，那可能呢会把采购的这个市场转移到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家或者是其他较小的欧洲出口国。另外呢，联邦银行农业战略部门的总监托宾格里也说，这一问题是澳大利亚在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东方的经济地位之间做出的更广泛权衡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数周以来呢，澳大利亚呼吁对2019冠状病毒起源展开独立调查的举动呢是激怒了中国。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呢，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经也曾经表示，那中国消费者呢可以抵制澳大利亚的牛肉、葡萄酒、旅游业和国际教育业。在上周的时候呢，中国是暂停了从澳大利亚4家最大的肉类加工厂进口牛肉，那这也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牛肉出口量的约20%哈。
嗯，那今天早上播出的采访专题当中呢，前面先听到了来自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红的这个观点哈，他就说呢，大麦加征关税之前的反倾销调查，为时已久，和中澳两国之间因为新冠病毒国际审查引发的政治分歧没有关系。他说呢，即便是贸易摩擦引发经济损失，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经济增速呢是其他任何国家不可以比拟的。如果澳大利亚决定要退出中国市场，那么就要做好再也无法返回的准备。那么这是来自于今天上午我们这个华东师大的陈红教授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那么对于西澳经济有设身处地感想的西澳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陈杰就说呢，澳中贸易摩擦如果继续升级的话，那么在短期之内确实是会重创西澳的经济，但是呢澳大利亚响应调查新冠病毒爆发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的，所以呢，从一个多元化全球贸易的长远角度来看，那么在因新冠疫情而引发的国际争端中呢，中国经济将会承受更大的损失。
嗯，那么来自于新南威尔州大学法学院的高级讲师周维汉博士，他就认为呢，今年澳大利亚支持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独立调查之后，中国相继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啊、牛肉出口贸易做出了限制。他就认为这个两者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大麦生产商当时要求的反倾销税率是 56%， 那么中国商务部现在把这个税率提升到了 73.6% 哈、
嗯。
那么在反倾销调查里是非常少见的，那随后又有了限制牛肉贸易的消息，大家可能最近通过我们的新闻也都看到了，所以他认为这些贸易措施看起来不是巧合。那么澳大利亚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如果能采取更加中立的态度，他认为呢，通过设立很多条件的方法可能会更加好一些。
嗯，啊，以上呢是我们采访过的三位学者哈，对于这是不是是由一场政治矛盾引发的经济摩擦呢所做的一个评论哈，各有各的说法。那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啊，现在是有近120多个国家呢是在世卫组织的大会上呢是同意哈支持就新冠病毒爆发呢来展开一个国际调查。那中国呢并非是这一次国际调查的这个对象，但是呢他们也表态哈是支持调查，并且呢会承诺拨款哈，为世卫组织来提供拨款是20亿美元哈，在未来两年之内提供。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澳中经济摩擦哈，这个给两国经济都造成了影响。那么在疫情之后，两国经济都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恢复。我们可以说不应该错过任何的这个商机哈，来抓住一切的机会。那如今闹得这么僵，到底是谁在饮鸩止渴呢？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13007993923，那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那我们的发言原则呢，依然是，如果是在8:50之前您的电话被接听的话，您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那8:50之后呢，您只有2分钟。我们也会是线上哈正在等待的听众人数呢来做一个调整。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钱先生，上午好，钱先生。
好，我打的应该比较早，时间等了20多分钟了已经。
您久等啊，请说。
听到两个嘉宾的观点，那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观点。
是，
我觉得这个澳洲政府啊，这个发的那个最早提出要对病毒调查的这个要求啊，里面提到了中国的名字，那么这个性质呢，和现在通过的决议不一样了。现在世卫组织通过的决议要对这个病毒进行调查，没有指明哪个国家，这就比较公正了。那么澳洲政府莫里森提出对调查这个主张是对的，是人类需要的，但是他点了中国的名，这就附上了一个政治色彩，所以后面引发了贸易矛盾。那我觉得澳洲政府实在是有些做的太幼稚，甚至于有什么澳洲老百姓认为 5G 通讯站会引发病毒，那这完全是弱智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在外交辞令上，你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引起很大震动。现在世卫组织通过的决议没有提哪个国家的名字，要对这个病毒进行调查，全方位的、全球的，这个是很公正的，人人都需要的，对吧？而有中国还出了钱表示拥护，对吧？同意这种做法。澳洲政府呢提了这个要求调查，但是他点了中国的名，那你这个做法就显得很幼稚了，把自己站到一个对立面上去了，对吧？显得我觉得澳洲有很多政客很多做法是很幼稚的，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国际全球这个政治舞台上太跟把自己的位置跟着作为一个小跟班了，跟在美国后面。而这次世卫组织开的美国很不乐意，5个副主席没有一个美国人，对吧？他准备特朗普要和世卫组织断交了。你说这个澳洲政府跟着美国政府这么吆喝没有意思啊，这使得澳洲华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本来中澳关系很好，经济上互补，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也都很开心。你这个要把矛头对准中国进行调查，你作为政府来说，我觉得是智商太低啊！我是这个观点。
好，谢谢先生。
反正现在看得到两人，我也不多说了。
好，谢谢先生。
我希望能够中澳政府能够和睦相处，对吧？互利也有利益互补啊。
好，谢谢秦先生。好。 好，那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你们好，今天的东西好像是特别多，又是疫情，又是牛肉，又是大麦，又是世贸，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可是我自己觉得呢，这个问题的关键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这个贸易也好，牛肉大麦也好，总而言之它两个框架，一个框架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世界世界这个公平贸易，这是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世界一个通商安全一个系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是新的啊，新的就世界卫生公共安全系统。这一切东西呢，最终保证的这个世界公平贸易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只是指贸易，它一定是一个自由贸易公平的一个东西。因为中国政府在这次大麦这个事件上，因为我们不是专家，这是旱鸭子基本上要被他们赶得要上架了，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看到的东西就是说发生了贸易争端，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按照世贸组织的程序进行问题的处理，没有跟澳大利亚政府进行沟通。至于是不是这个什么违反了规则，是怎么违反了规则，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么我们想看到一个程序上面的公正，因为这个没有。所以从这个上面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自从加入世贸以后，可以这样说，它是世贸组织公平这个贸易的一个规则的一个什么一个，不是一个遵守者，它是一个破坏者。另外在这一次澳大利亚政府申请的这个调查，中国政府由于武汉病毒造成的世界的卫生公共安全，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疫情的隐瞒。他们在1月3号对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政府提供的文件里面没有找到具体的内容，只有未可证实的肺炎这么一个大致的说法，但是没有按照世卫组织进行有效的通报和分享数据，这是完全没有的。正因为这个，所以大家没有进行防范，世卫组织没有进行进行提早的警告大家进行什么防范这些东西。第三一个，我还要提一个，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一直在这个事情上，包括南海的通商安全。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可一件两件三件，我觉得我们澳大利亚在维护一个世界贸易公平、世界通商安全和世界卫生公共安全方面起到了一个带头羊羔的作用。我希望中国政府在这些事情上不要再一再二，我们不能再三再四，所以我坚决支持澳大利亚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同时希望中国呢真正遵守世贸规则，按照真正自由贸易的话，这样的话对中国、对我们澳大利亚都是有好处的，否则饮鸩止渴的，我认为只会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被受到了这次伤害。我们澳大利亚觉得在这个上面的表现非常好，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赵先生，好，刚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您参与。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好，系统上有点哈，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陈先生。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听众好啊。
嗯，
这样啊，听了几个人讲话了，还有嘉宾的观点。首先呢，就是说赵先生的观点我不能接受，中国是世贸规则的WTO 的破坏者。那么咱们延伸 WHO 的规则是谁制定的？在联合国框架下，正因为中美贸易纠纷是美国对 WTO 的规则不拿到 WTO 去裁决，其中中美那个协议里面就有中国不能拿到 WTO 去裁决，这个就是对 WTO 的故意破坏。所以讲中国这个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什么武汉肺炎嘛，现在没提了，对吧？现在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国际社会的规则是不是还要继续遵守世界组织，就是 association？ 你现在的问题是拿中国作为重点调查对象，有66个国家，中国肯定惩罚你的。因为为什么呢？这种惩罚，所谓惩罚是贸易手段。中国70-80年代被美国和世界各个国家是贸易制裁一路走来，巴黎协议是什么？就是对共产党国家制裁嘛，社会主义国家制裁嘛。所以不要说是什么好像中国错对，现在没有错对，实力丛林原则。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在国际框架下你是不是要遵守，你挑出来避开 WHO 对中国进行调查，你是谁啊？你是不是还要否定联合国了？那个不得了了，国际社会要乱了。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在这个框架下 咱们一起遵守中国加入 WHO 和那个 WTO 啊。你澳洲也是啊，对澳洲的那个矿产昨天晚上宣布了嘛，80.5%啊，惩罚很厉害，可见中国澳洲政府非常愤怒。那么作为澳洲政治家，你在国际社会上这么活跃，你跟中国有没有其他管道的？这个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政府啊。
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哈，您怎么看现在中国也表态说支持展开国际调查？
对啊，国际调查，现在澳大利亚组织起来是对中国进行调查，现在国际社会是调查，应该全方位调查，包括对美国调查，对中国调查，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起源，一个是数量最庞大，这两个才是最重要，包括武汉什么军运会啊，各个方面都应该调查。我认为这个不是一种，这个是对病疫，并不是针对某个国家的。但是你澳洲政府有点太狂妄自大了，你提出来所有的国家对针对调查，我们要进入武汉，你这个在开玩笑了。这个对那个大麦的征收关税，他以前已经进行反倾销调查了。
好，陈先生，这个三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哈。首先稍微纠正一下，我们现在说到现在支持这个新冠病毒爆发国际调查的国家是已经近120个了哈，已经不是最早的66个。然后呢，您刚刚说到了一个，就是说中国肯定会对这66个国家实施处罚嘛？我刚才可能没有太听清楚。
不是，我纠正一下，我是对发起国，就是对澳大利亚处罚，不是对66个处罚，这个不对的，这个也得理解错，可能我表达一些。
OK 啊、
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就是说你国际调查是可以的，是广泛性的，不是针对性的。你现在澳大利亚在投进行那个针对性中国的，你这个走得太远了。
好，
那么然后我就讲到，再强调一下，等一下啊，重点强调一下，他这个大麦征收和补贴，就是那个补贴和那个倾销。他是经过一个调查，他肯定有数据的，我告诉你。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好，
对不对？好不
好？
好，
您的发言时间到。好，
谢谢。
好，好，我们继续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节目主持人上午好啊。今天这个话题挺大啊，不过首先我想说一下，对于一些恨国者发表的言论，我想我们不必去太过计较，啊，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们眼中，只要是中国还是共产党执政，那么什么都是错的，啊，那么美国什么都是好，其他国家什么都是好，这没必要。那么，但是我想作为澳大利亚公民啊，所有的澳大利亚都有自己的祖籍国，那么对于自己祖籍国啊，一种热爱以及一种那个都是一种普世价值啊。啊，自己回到那个现在的话题说来说，那么啊，在我在每年经过那个参加那个澳洲人举办的各种各样的那种活动中，包括啊那个每年的庆祝活动也好，每年的年底活动，一直都看到一帮啊年轻的澳洲人整天在一起喝了酒，然后就说 Aus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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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sie。那么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希望自己是成为一个真正一个独立的 independent 的国家。那么我们来看，我们澳大利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真正 independent 呢？啊，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自由党政府领导下，在这一点在工党执政下这种情况很少，但在自由党领导情况下，我们纯粹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完完全全是选择立场性的，跟着美国走。美国说什么，我们就是支持，就在后面。从美国一包肥皂粉开始，出兵伊拉克到叙利亚等等，我们澳大利亚始终扮演的是一个跟班的角色。那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我觉得澳大利亚想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独立的国家，在政治在世界上想要有一定的世界地位的话，我们必须独立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英文中有一个单词叫 tick for tick， tick for tack，tick for tack 什么的，也就是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以牙就是那个以报还、tick for pick 什么的，就是以牙还牙了，对不对？就是说就这个意思。那么很简单啊、在澳大利亚啊、我一直说这句话，说我们澳大利亚，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如中国和美国，我们的军事实力不如中国和美国，我们的也是世界影响力不如中国和美国。在说实在，我们澳大利亚的国力和各方面都不如中国和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两个大国这两个超大国家正在竞争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选择立场。如果我们选择立场的话，那只会给我们澳大利亚带来灾难。我们现在很奇怪，就是一旦我们当中国谈到中国的事情，包括我们这种电台这种赵先生这种恨国人一样，他首先就觉得啊，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一定是不民主的，他一定是不公民不透明的。 如果我们大家都用这样的立场来看事物的话，那么对这个事物永远不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对吧？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是应该不有立场，带有立场就一定的偏向性，对吧？啊，你就打个比方，我们的总理说啊，首先我们的昨天晚上我看新闻有一个、
不好意思，石先生，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好，半分钟。
好，来，我们接听这一位是陶先生，上午好，陶先生。
哎，你好，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啊。我想谈谈几件事啊，我说，一个红宝石号邮轮，现在的政客和官员、专家还是互相扯皮，自家国内的事情瞧他的都是一塌糊涂，现在还想到国际上去闹笑话，真的，我觉得很无知啊啊。第二个就是王立枪事件，拉着鸡毛当令箭。被忽悠这个小骗子忽悠的五体投地，这是不是真的高大上啊，智慧过人啊，这是显示这政客是不是太无能了啊，就像那些西方的澳洲的报纸说白痴嘛，还有个中国女足，我想想啊，等球员都准备到训练场去训练了，突然那个命令，
所以说您的意思的话，这一次是政客们的一个政治决策上，您觉得不满意，是政治分歧引发的经济摩擦是吗？是这样意思？
明显是澳洲政客在耍小手段、耍无赖，这还有那个宝岛号军舰，你澳洲跟着美国大腿哎去。大流氓去啥的？
那您可以，也有人像专家，
你在大洋上跟这个
好，陶先生，我们想回到今天的话题本身上来说哈。那如果您这样对于澳大利亚政客建议处理澳中关系的这个政策不满的话，您可以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就说如果可以在支持国际调查前提下，可以怎样在您看来更加合理的来够表达这个意思呢？
我就这一句话，就像谢欣老师常讲的一句话我也回答这个史先生这句话，就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啊，我说过这个话吗？
你在之前这个很多时候我就不是在做针对这政治问题，可说我
可能是微声音当中是吧？
对，没错，就是微声音这搞笑的你是的，但是这个话是。这个我知道，
那
我觉得这
陶先生您说的还是什么意思？是会被受到制裁吗？会被报复吗？您是这个意思？
那个人的领会了。
哦，那您的领会是什么呢？
我的领会，总之一个中国有句话就是“搬起石头始终会，总有一块石头会扎到自己的脚。”多行不义必自毙。
所以说您认为澳大利亚会因为这样的目前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所站的立场会受到谁的处罚，您觉得？
受到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惩罚。
OK， 您觉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支持国际调查是不符合国际利益的，这是您的想法哈。
他首先澳大利亚不是你调查是应该调查，这是中国都已经表明是公共卫生事件，这个流行病不是某个特定的国家问题，你应该是一个全球化、全球去调节。美国首先，美国有这么多生物实验室，全球有这么多的跨物，美国有这么多人现在死在感染啊，现在可是。殡仪馆是满地手机啊，现在
好的好，谢谢陶先生，好，
街道上满地都是内衣裤啊，
好，我们三分钟时间已到，好，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澳中经济摩擦谁在饮鸩止渴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电话现场已经有多位听众等候了，好，那现在是8:50之后，那您的发言时间呢请控制在2分钟以内，好，这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久等了，请说，
我不想多说了，首先呢，这个澳洲发起对中国调查是非常错误的，他们应该是即将发起这全球调查才对，这个特朗普啊，这梅普啊，他已经爆了嘴了，说11月已经有这个疫苗叫研究了。那么中国是1月12号才把这个病毒交向这个卫生统计的， 他自己的漏嘴了。这个情况里面能在澳洲不清楚吗？为什么还要发起对中国调查呢？
那目前的这个通过的这个决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调查，已经不是针对中国的了。
这个是中国提的强力抗议才改变呢。如果中国不表态了怎么办呢？就是中国惩罚澳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澳洲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好像一个波兰人嘛，你跟电视奇迹一样。武器联盟吗？武器联盟变成了武器联盟了。啊，武器联盟就是无主颜色的吗？啊，很奇怪啊！你这个就是好像那个水质经济一样。
嗯，所以说您觉得这个中国就澳大利亚曾经支持过调查中国的这个新冠调查来发起经济制裁，您认为是可以的是吗？
不是问题，是实际上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
嗯。
他自己提倡吗？就是提倡对中国调查吗？对武汉调查吗？
但是可以表示反对，但是经济制裁是可以的。就是说，除了经济制裁以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表达反对呢？
原来已经在调查的了，原来已经在这个事件之前已经通过发起调查的了。
好，
那你不清楚吗？
好的，好，谢谢阮先生。好，两分钟时间已到。好，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你好，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首先，我们的观众，我要把这个"饮鸩止渴"这个成语搞清楚是什么意思。这个"鸩"是毒药，一个人渴的时候，你让他去喝毒药，能解决他这个问题吗？只有加剧，最厉害的他。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搞清楚，这个成语也搞清楚，然后再来针对这个话题去深入去探讨。这个"鸩"是什么"鸩"呢？就是普世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带着这个有色眼镜去看中国社会，看世界任何一个事物都有问题，都会走样，都变色，都会变样的。中国要做生意，他就要钱，搞现代化，搞自己，搞把民生搞好，解决肚子问题，解决这个嘴的问题。你这个脑子上的问题跟嘴的问题混在一起，桥归桥，路归路啊，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你怎么搞在一起去了？这是不对的。你比如说一个华人家庭里面，夫妻两人，一个信基督教，一个信佛教，你不能因为这个三观不同，这个意识形态不是信仰不同，就终止一切活动，你不能去吃饭，你不一起上床，你中国跟澳洲和号称战略伙伴关系，那现在搞这半天朋友亲人都不是，这算什么回事啊？
所以说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您认为用经济制裁来解决这个政治分歧的手段是不接受的，是吗？是这个意思？
我们讲一个前因后果，如果你澳大利亚老是跟着美国的屁股后头跑，戴着有色眼镜，也不会青红色皂白去指责中国，那中国他肯定要反制啊，他肯定要反制你，可能这个贸易摩擦就像美国一样的，那是作为一个手段打压的手段。
好的，好，陈先生，好，这个两分钟时间已到哈。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我们所剩时间不多，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哎，请说。
喂，你好，
嗯，
我想这样问我，我在对我谈谈赵先生啊，他什么东西都有预设立场，我感觉上他好像是台湾或者美国过来的职业政治打手。因为他不是上次讲那个，
这次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可不可以回到目前的话题？
Okay,
你可能只有半分钟时间。Okay, 嗯，
行行，我觉得这次澳洲呢，不要说中国是贸易制裁了，经济制裁最厉害是美国，中国这次我觉得并不觉得是经济制裁啊，这有的东西很早就已经有了。
嗯，
然后呢，就是说，澳洲的调查我应该是支持的，但是调查有个前提，必须是公正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政治目的或者偏见，这样调查是应该的。但是假如调查这个是一个很中性的名词，但是前缀是什么东西，是有目的的还有倾向性的，那就不一样了。假如是中性的公正的调查，我是支持的，但是我不觉得认为中国、
嗯、好的。好，谢谢 Jason。 好，我们时间已到。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今天上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那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就这些话题呢，可以在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来参与话题的讨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